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4月20日，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俄罗斯报复，宣布驱逐20名捷克外交官。拜登特使克里访华之后，气候变迁峰会仍然充满变数。同中共竞争六支，美日将联合投资45亿美元。加密货币集体跳水，比特币暴跌，近50万人爆仓。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为了报复捷克政府，莫斯科当局在18日宣布将20名捷克外交官驱逐出境，并且要求这些外交官要在隔日19日离开俄罗斯。捷克政府星期六宣布将会驱逐18名被认定为间谍的俄罗斯外交官。俄罗斯当日马上作出回应，声称一定会报复。星期日，俄罗斯外交部召见捷克驻莫斯科大使冯卡之后，就宣布驱逐20名捷克外交官。俄罗斯指出，捷克驻莫斯科大使馆的20名外交官已经被宣称为不受欢迎人物，必须在19日当日离开俄罗斯。相较于捷克要求俄罗斯外交官在72小时内离开捷克，俄罗斯只是给捷克外交官24小时的时间离开俄罗斯。就事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必须对俄罗斯损害我们盟友和伙伴的领土完整、能源完整或者关键基础设施的做法采取坚定的反制行动。莫斯科当局指，捷克今次驱逐俄罗斯外交官的行动是捷克近年来采取的一系列反俄行动的延续，并且指责布拉格在美国最近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背景下努力取悦美国。美国拜登政府将会在这个星期召集全球气候峰会，时间定于4月22日和23日，但是截至目前，中共官方媒体没有说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不是会出席美国主导的今次的全球峰会。早前拜登指定美国总统气候问题大使约翰克利刚刚结束了对华访问，不过克利今次在访华期间和中共官员面对面会谈，而是一直在上海，只是在16日通过视像和中共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会面。在克里和韩正视像通话的前一日，习近平亦都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德国总理默克尔进行视像会议，会上仲重复206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的承诺。他在2020年9月的联合国大会、12月的气候红心峰会上亦都作出同样承诺。悉尼科技大学教授、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认为，因为现时中美几乎是全方面的冲突，包括印太安全问题、人权安全问题、高科技方面问题等等，所以中共不会在全球气候变迁问题上听从美国，也都因此克里在中国受到冷落。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菅义伟近期达成共识，将会联合投资45亿美元，用于开发下一代通讯技术6G，或者称之为 Beyond 5G 技术，并且在制定全球标准方面和中共竞争。据日经亚洲评论报道，根据拜登和菅义伟上星期在华盛顿会晤之后公布的文件，两国将这笔投资用于研究、开发、测试和部署安全网络以及先进的资讯和通讯技术。目前华为、中兴通讯等中资企业在基站领域占据了大约40%的市场份额，再加上欧洲企业爱立信和诺基亚以及南韩三星电子， 这些企业在基站领域总计占据 90% 的市场份额，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比较小。而美日两国追求的安全和开放 5G 网络，还包括推进开放网络框架，展示两国领导人是有意针对中共控制的通讯网络创造一个替代方案。目前华为、中兴通讯等中资企业在基站领域占据了大约 40% 的市场份额，再加上欧洲企业爱立信和诺基亚以及韩国三星电子，这些企业在基站领域总计占据 90% 的市场份额。相比之下，美国和日本企业的市场占有率比较小。而美日两国追求的安全和开放 5G 网络，还包括推进开放网络框架，显示两国领导人有意针对中共控制的通讯网络创造一个替代方案。但是美国业界龙头高通拥有大约 10% 的 5G 专利，和华为差不多。而日本主要电信公司 NCC Docomo 只是有 6% 的 5G 专利。日经指出，为了避免犯下同样错误，日本决定在 6G 开发之前就加入国际竞争，提升到 10%。这个星期日成为数码货币的灾难日，多种加密货币集体跳水，其中比特币出现跳崖式暴跌，跌破每个$52,000，目前已经有近500,000人爆仓。加密货币暴跌之际，全网加密货币过去一个钟头爆仓达到42亿8,700万美元，过去24小时有超过62万人爆仓，爆仓量55亿7,900万美元。24小时跌幅计算，比特币暴跌17%，以太币跌20%，币安币暴跌17%，瑞波币暴跌26%，九九币暴跌19%，莱特币暴跌28%，波长币暴跌25%，有指币暴跌29%。美经网报道，比特币在4月13日曾经一度突破$64,000关口，最高达到$64,778。当比特币玩家以为比特币会继续走高的时候，比特币又连续几日回落。比特币的快速下跌令众多的投资者损失惨重。据比特币最新加元的数据显示，近24小时爆仓人数急剧上升，超过47万人爆仓，379亿元人民币灰飞烟灭。有消息指，美国财政部将会指控多间金融机构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洗钱。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加拿大修改广播法，或停播中共国有电视。被提告之后，密歇根州长称春季不会再下封锁令。亚裔保守派呼吁在反仇恨浪潮中保持清醒。美日澳三国将合作新设海底电缆，加强抗共。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加拿大联邦保守党国会议员正是对加拿大广播法提出修改提案。外界预估，如果获得通过的话，两家中共国有电视台可能会在加拿大停播。该提案的修改针对的是受制于非民主或犯有种族灭绝或危害人类罪的外国政府，以及传播、制作或参与制作强迫认罪节目的任何外国媒体。根据保守党人权评论议员吉利尔斯和该党的文化传承评论议员雷斯介绍话，该提案旨在阻止独裁或种族灭绝国家通过电波向加拿大人做宣传。加拿大人不容许由国家控制的外国媒体提倡和美化侵犯人权的行为。另外，非政府组织 Safeguard the Furthest 上个礼拜亦发布了一份公告，呼吁包括加拿大罗渣士公司在内的全球电视提供商停止播放中共官方媒体、中国环球电视网及中央电视台 CCTV4 例如公词之类的侮辱性电视内容。该公告包括了一封致电视提供商的公开信，一些被强迫认罪的受害者在信上签了名。公开信写道，大多数受害者 是捍卫法治和人权的维权律师、非政府组织职员和新闻工作者，他们被单独监禁，被与外界隔绝，遭受身心酷刑折磨。密歇根州州长民主党人惠特密星期日在接受与媒体见面节目采访时坦言，我已经被我的立法机关起诉，我已经在共和党控制的最高法院败诉。他详细解释说，即使中共病毒感染病例出现激增，这些诉讼亦都令到他无权在单方面实施疫情封锁措施。去年密歇根州最高法院裁定韦特密没有宪法赋予的权力来到继续延长因疫情而宣布实施的紧急状态。与此同时，韦特密受到了共和党人的尖锐批评，他们认为他的疫情封锁令过于严厉，损害了商家和企业的利益。州最高法院大法官史提芬·马克曼代表多数派意见写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根据 COVID-19 疫情2020年4月30号之后，州长没有权力再依据紧急管理法案宣布紧急状态或灾难状态。另外，我们得出结论，州长紧急权力法案违反了我们州的宪法，因为他声称将州立法权包括全权警察权授予行政部门，并允许无限期地行使这些权力。与近来大媒体渲染的反对仇恨亚裔的活动有所不同，4月17号来自产县和洛杉矶的人们聚集在尔湾市政大楼中心广场，举行众人一心护美国和停止所有仇恨的集会，旨在反对种族分裂和反对对所有种族的仇恨。与会者还提出了贯彻法律和秩序、反对提案 SB82 和反对批判性理论教育等多项诉求。韩裔加州众议员崔石浩、华裔尔湾市议员郭正明、越南裔喷泉谷市议员泰德贝、尔湾财务专员约翰帕克等十几位来宾发表演讲。集会由亚洲工业协会会长洪世雄和布里斯托尔贝兹公司的 CEO 詹姆斯密共同主持。与中共近来暗中资助亚裔团伙煽动对立有所不同，郭正明表示欢迎大家来到尔湾。他提到列根总统在演讲中引述某人的来信，你可以去日本，但不会成为日本人。你可以去法国、德国或土耳其，但你不会成为法国人、德国人或土耳其人。但来自世界各地的人来到美国，都可以成为美国人。美国、日本、澳洲为加强全球数位基础设施，将合作在太平洋地区铺设新的海底电缆，加强共享有关中国动向的资讯，以对抗中共。日本读卖新闻19号报道，海底电缆设备是安全保障的重要基础设施，有可能情报、资讯被截取或遮断。因此美日澳三国将共同合作铺设国际通讯用的海底电缆，来到抗衡中共。美日澳具官方色彩的金融机构将出资支援海底电缆的新铺设计划。美日澳政府及相关企业等人士3月召开非正式会议，与会者都同意需加强海底电缆的合作，会中讨论怎样加强共享有关中共动向的资讯，并提出共同出资在战略上重要地区兴建海底电缆的合作方案。报道说，美日澳之所以要加强在海底电缆领域的合作，主要是因为中共的势力崛起，海底电缆的占有率美日欧企业占90%，但中共华为技术公司旗下的华海通讯技术公司位居全球第4位，存在感增高。中国企业以低价抢标，一般认为背后有中共政府的资金撑腰。今后美日澳具官方色彩的金融机关将支援铺设海底电缆的计划。
欢迎来到希望之声，我是李冰。今日的新闻提要，布林肯表示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将聚焦中共与疫情，取消最高法院大法官终身制，多数美国人表态支持。纪念425和平上访22周年，上千法轮功学员纽约游行。以下请听详细内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日在接受 ABC 节目 This Week 的采访中强调，美国决定撤军是经过非常慎重的考量。拜登总统觉得我们现在看这个世界必须通过2021年的角度去看，而不是通过2001年的角度。布林肯说，恐怖主义威胁已经转移到其他地方，而我们的议程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事项，包括处理与中共的关系，包括处理从气候变化到冠状病毒的一切问题。而这个正是我们要集中精力和资源的地方。上个星期三，拜登宣布美军将在今年9月11号之前由阿富汗全面撤军。拜登说，我们去阿富汗是因为20年前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但是这个无法解释为什么我们要在2021年还留在那里。是时候结束美国耗时最长的战争。拜登亦提到，撤军是为了集中精力应对目前面临的挑战。他提到网络攻击带来的威胁和与中共日益紧张的关系。上个星期，布林肯在喀布尔和阿富汗领导人会面，而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盟友进行会面。布林肯说，20年前实施恐怖袭击的基地组织已经明显弱化，该组织现在从阿富汗对美国发动攻击的能力已经不在这里。反对撤军者认为，撤军后美国对阿富汗恐怖威胁的关注度可能降低，但是布林肯淡化了这种担忧。他表示，美国将重新部署资源以防范潜在的威胁再次出现。布林肯说，我们将有办法去观察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是否死灰复燃重新出现，我们将能够实时看到威胁，及时采取行动。布林肯说，美国致力于为阿富汗找到一个包括塔利班在内的和平协议。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林文晴在接受大纪元专访中表示，阿富汗因长期打仗，政局很难稳定下来。美国如果结束这场消耗战，更能将国防资源投入应对中共对区域安全所带来的威胁，对中共来讲将会有更多的压力。路透社伊普索近日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白宫冲田最高法院的新设想不太受欢迎，仅 38% 的人宣布支持扩大最高法院的规模，增加更多的大法官，而42%的人反对这个想法，其余20%的受访者不确定，但是63%的受访者支持对最高法院大法官任期进行限制，要求大法官在任职一定时间后离开最高法院。只有22%的受访者支持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终身任命，其余受访者无意见或不确定。该民调是4月15号至4月16号通过网络调查进行的，采用103名美国成年人的回答，可信度区间为正负4%。4月9号，总统拜登命令两党委员会研究对美国最高法院进行一系列潜在改革，包括是否应该扩大最高法院大法官人数，以及缩短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任期。美国最高法院目前由9名大法官组成，这些大法官都是终身制。拜登在竞选时没有表态在当选后是否会扩大最高法院的问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国宪法并没有具体规定最高法院必须拥有几多名法官。国会之前亦经常改变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以达到党派的目的。但是由1869年以来，国会已经将大法官人数减少到现在的9名。拜登政府的改革提议 是从1937年当时的富兰克林罗福斯总统向国会提出增加法官的计划失败以来第一次正式讨论增加大法官的想法。保守派人士谴责说，在2020年11月选举期间，美国最高法院直接回绝德州和十几个共和党州一同提出的选举诉讼案。该举动导致民众对最高法院信心显著下降。在路透社、易普索的调查中，很多美国人表示对法院缺乏信心，只有 49% 的人表示对法院的决定有相当程度的信心。不过这一比例仍然高于受访者对白宫或国会议员有信心的百分比。大约1000名法轮功学员和支持者星期日在纽约市法拉盛游行和集会，纪念1999年4月25号万人在北京和平上访22周年。这个亦是纽约市从冠状病毒疫情爆发以来的首次街头游行活动。这次游行的主题是真善忍。1999年4月25号，约10000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共国务院信访办外面和平集会，希望当共能恢复他们自由修炼信仰的环境，并释放几日前被非法抓捕的数十名法轮功学员。即管中共高级官员起初同意请愿者的请求，但是当局很快就发起一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全面运动，对7000万至1亿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逮捕、奴役，随后还出现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及其他各种酷刑手段，以阻止他们的信仰。纽约人权组织法轮功自由主席阿兰·阿德勒在周日的集会上说，中共依靠国际社会的无知和冷漠而茁壮成长，肆无忌惮做他们的恶事。阿德勒说，为了维持政权，共产党政权基本每10年就会针对一个群体和他们贴上公敌的标签。阿德勒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站出来，中共就会有恃无恐扩大他们的势力范围，将来可能就没人再为我们站出来。纽约民主党法拉盛社区领袖马沙在集会上演讲话，他看住游行队伍流眼泪。马沙首先感谢游行主办方给法拉盛社区带来上千善良的人。马沙说，我支持法轮功是基于常识和逻辑，因为法轮功是一个好功法，带来身体的健康，令人善良，带来和平和正义，它值得我们尊敬。马沙说，我们在这里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大法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时政评论家李天少说，从当年425上访到今日，法轮功的道德力量已经震撼了巨大的人群。李天少说，实际上法轮功的425和平上访维权和随后的讲真相唤醒社会良知的行动已经扭转乾坤，奠定了历史。李天少说，虽然中共的迫害机器仍在运转，但中共的最后解体已成历史定局。追查迫害法轮功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已经为起诉中共罪犯搜集了大量证据，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一伙即将被押送审判台，天灭中共已经近在眼前。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28岁大陆警打国产疫苗去世，屋企人遭威胁禁升。中共病毒疫苗的安全性备受质疑。 最近网上不断爆出接种国产疫苗死亡个案。最新传出的一例是一名28岁的边检警察接种国产疫苗后死亡，家属遭威胁收声。大陆微博账号山下花野子最早在4月10号发帖说，自己的弟弟是一名边检警察，不够30岁，发病前身体健康，接种灭活疫苗之后突发血小板为零、脑出血、皮下出血等症状，已经在 ICU 昏迷17日，情况已经报告国家疾控。贴文说，目前联系有临床经验的专家，无论是国内亦或是国外专家，都请同他家人联系，家属需要更有效的治疗方案。随后山下花野子又发贴文说，已经联系到相关专家，多谢好心人，相信奇迹出现。4月15号下午，山下花野子再发微博贴话，弟弟今年28岁，是一名军人，没有病史。今年一月，单位统一安排接种国药集团的北生灭活疫苗，第一针1月11号接种，第二针2月8号在深圳滨河大道妇幼社康中心接种。期间他的弟弟出现疲劳、皮下出血、牙龈出血的情况，到3月24号头痛以为感冒，突然脑出血入院，4月15号过世。山下花野子质问，他的弟弟是重度再障引起的脑出血，为什么接种疫苗会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呢？请你们给家属一个交代。山下花野子发出另一则贴文显示他被威胁删帖。他说，15号下午接到弟弟单位领导以及福田卫生健康局的电话，说希望我注意影响，然后不说我知的情况下封禁我的发言。他表示，一，我没有造谣；二，我作为家属提出疑问需要解答，我没有要跟国家政府作对，我要为弟弟找回个公道，一个好地地的人到底是怎样没了呢？山下花野子的其中一则贴文在短短一日之内就有7万多人阅读，但隔日再打开他的微博，发现有关他弟弟打疫苗过世的贴文已经全部被删除。事实上，最近已经爆出几单中国民众接种国产疫苗后死亡的个案。4月16号，亦有大陆某高校一名学生爆料，学校自愿打疫苗，学者打过之后就送入重症病房抢救，希望人没事。4月14号，希望之声电台接到中国民众爆料，说辽宁省大连庄河市桂云花乡岭西村村民王大军今年43岁。3月底的一日，王大军接种疫苗后当日死亡，家属要官方有交代，遭到当局禁声，警告不准外传。爆料者说，王大军被解剖尸体后，官方说他是食蚬死亡，跟接种疫苗无关。希望之声记者采访到桂云花乡居民王女士，她说死者王大军原来身体好好，亦都没有任何病，一下子就死了。上午10点打的疫苗，晚黑就死了。街坊都说因为打了疫苗死的。王女士表示，当地现在没有人够胆打疫苗了，当地政府目前没有强制施打。王女士披露，王大军的离世令到这个家庭陷入困境。他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小朋友，最小在这里读幼儿园，没有生活来源，吃低保。另外，北京网民梁伟3月底亦披露，他的太太打疫苗之后昏迷。一名要求匿名的北京男子向自由亚洲电台披露，梁伟的太太接种疫苗不及10分钟就昏倒在地下，送到中日医院抢救，下午才清醒过来。关键是有人组织施打疫苗，但出了事就没有人理。3月底，网上一段视频显示，在大陆某地接种疫苗现场有人突然昏低，工作人员不让人拍摄。由于过去中国假疫苗、毒疫苗事件频繁，加上当局力推的中共病毒疫苗都没有公布第三期试验数据，大部分民众不相信国产疫苗，所以中国整体接种疫苗率偏低。中共为了提高疫苗接种率，从3月下旬起，各地官员对民众软硬兼施，威胁不接种者要追究责任，不准乘搭公交车， 不准进入市场、超市、酒店，甚至影响工作、子女入学等。对此，大陆网友怒斥，接种疫苗是要置人于死地，不中疫苗同样会被置于死地，反正条条置人于死地。中国各地官员逼民众打疫苗之际，网上曝光一份表格显示，辽宁一地65名公务人员入面仅有3人接种了疫苗，其他绝大部分人以患有各种病为由拒绝接种。相关消息引起网民热议，有网民嘲笑话，原来公务员都有病，看来基层公务员都知道其中的厉害。北京一位退休中共老官员对大纪元表示，自己不愿意接种国产疫苗，怕打了之后有不良作用，或者残废，或者几日就死了，怕有后遗症，不够胆打。北京大兴区村民刘女士亦对自由亚洲证实，他们村镇的一把手村长和村书记，包括镇里面的官员都不打，却要老百姓打，老百姓成了小白鼠。做官的食的饮的有特工，疫苗被老百姓特工，不打还不得，背后都不知道是什么路数。
4月15号，路透社、彭博社、华尔街日报等多间西方媒体以大篇幅报道中国最大坏账银行华融资产的财务危机及中国金融机构的监管问题。报道说，华融推迟发布年报后，市场对其风险担忧进一步发酵。15号，华融美元债持续下跌，华融将于4月27号到期的美元债当日报价再跌3美仙。华融是在国内债券亦同步走弱，华融证券公司债4月初跌势加速，至98.5人民币附近跌至85蚊后有反弹，15号收涨 0.79% 至87.16。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级经济学家周浩对路透社表示，本来觉得中资投资级美元债无风险高收益，之后几次暴雷出现，市场亦无反应，都觉得出事就是买的机会，结果被拖累得好惨。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标普全球评级和惠誉国际评级亦都警告说，可能会下调中国华融及其子公司所发行债券的评级。路透社说，目前市场对华融的主要担忧在于实施大规模债务重组，甚至是破产的可能，未来政府救助意愿如何，以及处置方案是否理想，均将直接影响市场对中资投资级美元债的信心。澳洲银行信用债策略主管奥云加利摩亚直言，华融案恐怕会导致价值约1000亿美元的中国债券价值重估，包括国企和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发行的某一类债务。无论中共是否会出手拯救华融，仍无法根除金融机构的潜在隐忧。1月5号，天津市第二中院以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判处赖小文死刑。华融资产成立于1999年，是中国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之一，2015年10月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截至2020年6月尾，公司总资产17315多亿元人民币，净资产1680多亿元。2020年上半年实现收入总额456.88亿元。华融资产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赖小文因受贿、贪污、重婚一案受审，判处死刑，已经被处决。赖小文被指控非法收受财物17亿余元人民币。彭博社指，中共这种极端的行为在任何国家都是罕见，然而在中国的金融业中，管理不善的情况很常见。仅在2020年，中共最高银行业监管机构就对机构发出了近3200项违规行为，对个人发出了4554项违规行为，从高层到普通员工都有，征收的罚款总额达到23亿元人民币。在违规行为中，中共调查人员发现过捏造财务报表，高管的保姆和司机被安插为控股股东，以及为投资者和亲属提供优惠利率和交易。 报道话，自三年前首次打击金融贪腐以嚟，中共仲救助咗三间经营不善嘅小贷公司，拼兼并咗几十间，但喺4400间金融机构中，仍有12.4%被央行定为高风险倒闭机构。目前中共政府正系改写商业银行法，并将对违法行为零容忍。报道引述亚洲经济学家的说话，指出问题是大众并不知道治理问题是不是真的已经被控制，这个才是大风险。4月14日，中国亿万富翁阿里巴巴集团始创人马云出席了俄罗斯地理学会监事会会议，这次是继阿里巴巴集团日前被中共市场监管总局罚款182.28亿元人民币后，马云首次出现在公众视线中。自去年10月起，马云就在公众面前消失，行踪成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4月14日报道说，马云通过网络视讯会议系统出席了这个会议，但全程零发言。在其他与会者将近2小时的交流和报告中，马云只是偶尔端起茶杯饮茶。报道仲称，马云身后的房间布置是中式风格，墙上画了梅花。去年10月24日，马云在上海外滩金融高峰会上发言指，中国不是金融系统性风险，而是缺乏健康金融系统的风险。此言论与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当日在该会开幕式上的致辞针锋相对。据悉，中共最高层因此十分震怒，马云随后消失在公众视野中，其创办的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亦遭到整肃。今年4月10日，中共市场监管总局宣布，阿里巴巴集团因违反反垄断法被罚款182.28亿元人民币，这个是中共执行该法以来所开出的最高额罚单。同时，市场监管总局亦向阿里巴巴发出行政指导书，要求其全面整改，并连续3年向总局提交自查合规报告。处罚决定公布后，阿里巴巴在其公开信中表态，只诚恳接受，坚决服从，心怀感恩，亦同时心存敬畏。4月12日，蚂蚁集团第三度被中共央行、保监会、证监会以及外汇管理局以反垄断为由联合约谈。被约谈当日，蚂蚁集团就作出回应，称近期已完成整改方案的研究和制定工作。其实早在去年11月，蚂蚁集团在计划上市前2日被中共官方叫停，随后被2次约谈，并按当局要求成立了整改工作组。4月12日上午8点，在阿里巴巴召开的投资者电话会上，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张勇称，阿里不认为今次处罚会对其业务有什么实际上的负面影响。的确，在受到182亿元的监管处罚后的首个交易日，阿里巴巴港股逆市上涨。4月12日当日，阿里巴巴港股股价高开至每股230港元，相对于前一个交易日的每股218港元，上涨5.5%。随后，阿里港股股价持续向上，盘中最高涨幅8.99%，直至收盘，阿里港股上涨6.51%，市值增长3079.84亿港元。对此，美国之音引用观察人士的说话称，虽然是史无前例的天价罚款，但因只占阿里巴巴年营收入的4%，仍在该公司可负担的范围内。因此，股市投资者周一似乎大多以利空出尽或监管不确定性已经排除的理由，逢低买进，推升阿里巴巴的股价。蚂蚁集团原本计划于去年11月5日在上海和香港同时上市。11月2日，马云被中共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四部门联合约谈。次日，蚂蚁上市突然被叫停。去年11月7日， 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汉尼桑德发表了题为《马云是如何失去中共商业精英的位置》一文。他在文中谈到，据知情人士透露，叫停蚂蚁集团上市计划的正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本人。文章引述一名与监管机构关系密切的大型国际银行亚洲经济主管的说话，称他变得太傲慢，蚂蚁正在变成一个庞然大物，他们需要为这个庞然大物拴上皮带。华尔街日报在今年2月16号发表的文章中，引述十几名中共官员和政府顾问透露的消息，说蚂蚁集团复杂的股权结构以及那些有望从这宗原本会是全球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招股中获益的人，令北京方面越发感到不安。据这些知情官员和政府顾问透露，在蚂蚁集团原定上市前几周，中共上层的一项调查发现，蚂蚁集团的招股书掩盖了其股权结构的复杂性。这一调查此前未被报道过。在持有蚂蚁集团股权的层层不透明投资工具的背后，是一个由人脉广泛的中共权贵组成的小圈子，其中一些人与那些对习近平及其核心圈子构成潜在挑战的政治家族有联系。文章说，蚂蚁集团的很多投资者都是红二代，其中较为瞩目的是江泽民的孙江志成创办的博裕资本。博裕资本以迂回方式透过私募基金北京经管持有蚂蚁股权。蚂蚁集团的另一名秘密投资者是中共前政治局常委贾庆林的女婿李伯潭，而贾庆林是江泽民派系人马。习近平自上台以来一直同江派发生着权力角逐。去年有两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表示，美国国务院已向特朗普政府提交一项提议，要求将蚂蚁集团加入贸易黑名单。此消息传出前，特朗普政府中的对中共强硬派人物呼吁政府阻止美国投资者参与蚂蚁集团创纪录的$350亿首次公开招股。他们担心购买该公司股票可能会使美国公司遭受欺诈，亦担心中共政府利用蚂蚁集团访问美国公民的敏感银行数据。海外时政评论人士陆天明向本报表示，蚂蚁集团的上市对中共有正面价值，它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开美国对一些大陆公司的直接制裁，绕道吸收到华尔街等海外资金。从这点上讲，中共不想将它打死，还是要扶持。但是在蚂蚁集团上市前，习近平要将它收拾到老实，收拾到听话。陆天明说，对中共来讲，阿里巴巴、蚂蚁集团是一块很大的肥猪肉，包括它背后的内斗。习近平要将这些利益抢夺过来后控制在自己手里面，而不是要彻底毁灭它们。本月13号，中共市场监管总局、中央网信办、税务总局联合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下令与会的大陆34间互联网平台企业要在一个月内全面自检自查，逐项彻底整改。整改期后再有平台企业违法，将被重重从严处罚。这34间平台企业包括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百度、爱奇艺、新浪微博、字节跳动、贝壳找房、滴滴、当当网、多点、快手、美团、每日优先、奇虎360、去哪儿网、搜狗、微店、58同城、哔哩哔哩、叮咚买菜、饿了么、国美、盒马生鲜、拼多多、携程、小红书、阅文、苏宁易购、贝贝网、蘑菇街、网易、云集、唯品会等。中共官媒《经济日报》亦在同一日发文强调，其他企业平台亦应对照监管要求，不断强化合规意识。陆天明表示，中共敢是采取一打一拉的方式，杀鸡儆猴给这些企业看，不光是警示，亦是要给这些企业看到希望。陆天明说，要是完全打死的话，恐怕企业要考虑退路，资金外逃。马云复院应佛， 亦是让其他企业看到还是有活路。中共是只要你听共产党的话，你还可以在大陆赚钱。
重判黎智英祭旗，中共启动香港文革。以下是4月17号的唐浩世界。今日的深度话题分析是重判民主派人士，中共启动香港版文革。香港国安法从去年7月实施以来，中共对香港社会的打压和管控就越来越严厉，现在更是进入新一轮的黑暗高峰。4月16号，香港针对2019年反送中抗争期间的两宗游行案件宣判，包括一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等9名民主派人士都被判处8个月到18个月不等的刑期，引发各界瞩目。其中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被判18个月，刑期最高，而黎智英和前立法会议员李卓人亦都被判14个月的刑期。这一群香港民主派的资深精英，为了捍卫香港的自由和人权，却遭到中共司法机器的重判，亦加深外界对香港未来的担忧。回顾过去几个月，中共对香港一直是大小动作不断，令到香港陷入越来越深的红色极权危机。甚至还有几位香港的观众朋友写信给我，告诉我他们很热爱香港的一切，但现在这种危险局面令到他们苦思，究竟该不该离开香港。其实在我看来，中共最近不单止在加速赤化香港，集中对香港的控制权力，同时中共亦都在利用香港作为斗争工具，向美国、台湾和国际社会发动一场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世界大战。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来讲。一、地方层面上，新三战分化香港，推行恐怖统治。自从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中共与港府加大力度，对主要的民主派意见领袖展开全面性的追捕和审判，而且是不分年龄大小。好像去年年底，包括黄之锋、周庭、林朗彦等青年民主派就被法院判处7个月到 13.5 个月不等的刑期。现在包括黎智英、李柱铭等多位长年又资深的民主派亦因为游行抗争而被判处重刑。好显然，这个是中共通过港府对香港发动的新三战，亦就是法律战、恐惧战和心理战。中共要通过警察暴力的追杀与司法机器的重判，公开镇压一切反对北京、反对共产党的民间力量，制造大规模的集体恐惧，迫使香港市民放弃与中共对抗的念头，从而瓦解反抗中共的敌对力量。而且最近中共党媒还特地炮制了一个所谓反中乱港幕后金主，声称这位名叫李亨利的人坦承自己曾经多次提供资金给香港民主派发动反送中抗争。但是海外媒体随即揭露这位李亨利背后疑点重重，甚至还曾经出面指证薄熙来夫妇，而且李亨利的很多讲法都与事实有所出入，或者是不合逻辑。我个人怀疑这一位李亨利可能是党媒的职业演员，专门用来配合演出，指控中共的任何敌人。党媒演员说，我叫塔克日刚托合提，是和田地区和田市教培中心的结业学员。前一阵，中共为了掩饰新疆人权问题，找了一名维吾尔人出面受访，声称他在教育营里面学习，没有外界所讲的迫害人权问题。结果马上被媒体揭穿，这个人在半年前亦曾经用另一个身份出现在党媒的宣传上。同一个演员说，大家好，我是和田半夜音乐餐厅的老细。所以啊，中共找职业演员来做演出早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中共今次安排这位李亨利来演反中乱港的金主，其实是为了抹黑香港抗争者和民主派人士， 同时借机制造香港民众对抗争者的怀疑、不信任，从而分化香港社会内部，同时藉此合理化中共残酷镇压抗争、对民主派判重刑的举措。换句话说，中共正在运用新三战分化香港，同时一步步推行恐怖统治。二、国家层面上剥夺参政权、审查思想，启动香港版文革。今年三月，中共人大通过决议，大幅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在立法和特首选举委员会里面扩大中共可以支配的席次，同时还设立政治审查机制，要对参选人进行思想审查，确保落实所谓的爱国者治港。其实讲白了，中共是要大幅剥夺香港人的参政权和政治自由，全面防截泛民主派进入政治圈，好令到香港立法会议员和香港特首的人选都能够牢牢地掌握在中共手中，从而全面地深入控制香港。不单止是这样，我认为目前中共还正在对香港发动一项可以叫做香港版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清洗运动。怎样这样说呢？大致上可以分成三项主要的行动。一、整肃媒体，扫荡不利中共舆论。四月十六号，就在黎智英被判刑的这一日，香港的亲共媒体大公报刊登了一篇署名评论，声称长期批评北京的苹果日报是勾结外国势力，煽暴造假，挑战国安，所以应该取缔苹果日报。大家知道中共官场的斗争习惯是，每当要打击边个之前，一定会先在媒体上铺垫舆论，来召唤民意，跟着党站队，同时合理化中共的打击镇压。但是更加夸张的是，香港黑警处长香港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亦都在同一日公开向媒体宣战。他声称有外部势力在香港的代理人利用假新闻、假消息来煽动仇恨、分化社会、制造矛盾等。邓炳强的话听落，为什么好像都是在揭露中共、港府和亲共媒体呢？还有保安局长李家超亦企出来说，有外部势力代理人继续通过媒体、刊物和文化艺术在这里传播毒害。请注意，香港执法部门的最高层出面攻击媒体，这个意味着港府已经收到北京的指令，准备对香港媒体进行大扫荡。而且就在前几日，四月十二号凌晨，香港的大纪元时报印刷厂亦遭到四名歹徒闯入攻击，破坏了机器设备，令到报纸没办法印刷出刊。大家知道大纪元和苹果日报一样，都是香港长期反对中共、揭露中共的主要媒体。所以很明显，中共已经要对香港媒体展开整肃行动，清洗一切不利北京的声音。二、扩大教育洗脑，灌输党性与斗争意识。从两年前的抗争之后，中共就特别加强对香港中小学的所谓爱国教育，其实就是爱党教育，大量采用符合中共立场的教科书，借此维护中共与港府的政权稳定。甚至他们还教学生要永远效忠于中国和党的安排。这种洗脑手法和中国内地已经是越来越似。更出位的是，中共在四月十五号的所谓国安教育日这一日，令香港国安委安排小学生参观镇压群众的水炮车，还叫学生拿着玩具枪在地铁车厢里面体验震暴活动。大家想想，这种安排什么目的呢？是不是要引导这些小朋友认同中共和警察的暴力镇压是对的？是不是要灌输小朋友那些走上街头为香港抗争的大人其实都是反中乱港的暴徒呢？是不是要灌输小朋友要为党效忠，要为党扫除敌人呢？这种将政治斗争藏在生活教育里面，对人民灌输党性的手段，就是中共最拿手的洗脑把戏。三、篡改历史真相，清洗香港历史文化。中共最近对学校老师发出所谓的国安参考书， 里面不单止将两年前的百万人走上街头捍卫香港自由与人权的抗争行动讲成是被各种政治力量操纵有颜色革命性质的街头社会运动，而且还宣称美国和台湾是帮助港独势力的帮凶。大家想想，这场抗争活动才发生在两年前，大家都还记忆犹新，但是中共就已经够胆公然颠倒黑白篡改事实真相了。另外，中共亦在香港新的历史课纲里面大幅修改鸦片战争的历史脉络，改为符合中共史观的论述，好令到港人更加相信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而且最近传出有部分大学准备更改学校名称，要移除香港的字样，希望摆脱港英时代的标志，好更好地融入中共的粤港澳大湾区里面。这种做法除了是要向北京当局表态效忠之外，同时亦都在一步步抹去过去香港一百几年的历史记忆，抹去香港的全球化地位，一步步内地化、中共化。这三项行动组合成了一场香港版的文革，除了要整肃言论、消灭言论自由，等香港媒体成为北京的一言堂之外，同时还要剥夺香港人的历史记忆和传统价值，等一切是非善恶、黑白对错都在中共的高压统治下颠倒过来，一步步颠覆香港人的言行举止。而且中共还要借此培养出一批效忠北京、服从北京的童子军，等他们成为斗争海内外敌人的未来部队。就在这一场小规模的文革中，香港可能会渐渐失去记忆，失去自我。三，国际层面上，攻击普世价值，测试各国回应。大家知道，从反送中抗争开始，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就不断针对香港问题，对中共与港府制出各种制裁和反制，目的就是要求中共停止对香港的打压，恢复香港的一国两制与独立自治。但现在中共却反其道而行，加大力度，加快速度对香港实施各种各样的打压，剥夺香港的自由与人权。好显然是在公开挑衅美方和西方国家的制裁和舆论，亦是公开攻击世界各国与香港共同享有的普世价值。特别是这个时候，美国气候特使克里正在上海访问，而香港却在这个时候对香港民主派人士判重刑，好显然是要令美方难堪。中共为什么要这样做？一方面是要在香港问题上向美方表现强硬姿态，赚一些政治资本来与美方进行谈判协商。特别是前几日，美国驱逐舰马斯廷号公布了一张近距离观赏辽宁号的照片，等于是公开拆穿了中共的海军实力，等中共没晒 face， 所以中共一定要想办法表态反击。另一方面，中共亦要通过打压香港，持续观察各国政府的态度和回应。为什么？因为中共想拿香港做试验，观察未来如果中共进攻台湾，可能会遇到国际社会的哪些回应，回应到多大程度，回应能够维持多久，需要多久时间之后各国会逐渐麻木松懈。中共想观察这些讯息，为将来谋夺台湾做准备。所以我认为中共最近对香港的一连串密集打压行动，不单止是在加速赤化香港，同时亦是利用香港作为斗争工具，向美国、台湾与国际社会发动一场意识形态与价值观的世界大战。我们再重复一下，这一场大战主要涵盖三个层面。一，地方层面上，中共用新三战分化香港，亦就是法律战、恐惧战和心理战，推行恐怖统治。二，国家层面上，中共要剥夺香港人民的参政权，审查思想，启动香港版的文化大革命。三，国际层面上，中共要公开攻击普世价值，测试世界各国的回应，作为将来谋夺台湾的参考依据。
各位听众朋友，呢一小时嘅粤语节目时间又到啦，希望大家喺听日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